大家早安。
在礼拜天的早上，神圣的主日，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读刚才这个段落，你可能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不自在，明明是一个神圣的主日，怎么读这样子的话语。你如果不自在的话，你也不要诧异，我也认为非常的难为苗强弟兄，因为今天是苗强弟兄在回到宣道工厂之前，在我们当中聚会，可能安排最后一次在我们当中领会，所以三四个礼拜以前，他非常认真的来问我，他说：牧师，我要选什么样的诗歌可以配你今天的信息，有什么诗歌你要讲哪一段？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要选一个诗歌配今天的信息恐怕非常的困难，我说我就告诉他我要讲的题目，要他去读箴言第七章。感谢主，苗强弟兄对圣经是熟悉的，当我一跟他说我要讲箴言第七章的话，他脸上就露出为难之色。我们都不自在，我们都觉得不舒服。男女之间的事情在教会是一个避免谈论的话题，逃避谈论的话题。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taboo, T-A-B-O-O, 禁区，好像这是一个禁区，这是一个不可以谈的事情，这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但是既然要讲智慧人生，既然我在今年决定开始以箴言为讲道的系列的话，不可能不讲。因为如果你去看箴言的话，你发现从一开始到最后，几乎经常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对这个话题提出的警告跟训诲。第二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到处都有这样子的话语。更不但如此，在第五章到第七章，箴言第五章到第七章，整整三章的篇幅，几乎整个三章的篇幅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都是在提出警告，都是在提出训诲，怎么可能逃避呢？那有人说，那你就不要选箴言嘛，教会的教导不触及这个题目，避而不谈，会有一些缺失的。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谈这些题目的话，我们变成一群以为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认识的清楚，但实际的做法却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认为在教会在讲道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可以探讨的题目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几乎就要变成诺斯底主义的一群人了，或者说我们变成一种所谓的变相的诺斯底。什么是诺斯底？上过一些神学历史，对教会的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知道，我在这里就很快的讲一下，诺斯底思想是教会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教会的所谓的先父们费尽了心思敌意，要把这一个错误的思想从教会排除出去的。这是教会在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所面临的荒谬的理论里面最严重的一个。诺斯底的思想就是把灵与物作为一个绝对划分的一个界限，就认为人存在这个世界上灵与物的二分法，凡是牵涉到物质的，凡是牵涉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它的本质都是邪恶的，唯有我们所看不见的事情，唯有我们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思看不见的，才有可能可以转为善。这是诺斯底最可怕的地方。换句话讲，他最根深，当初教会的先祖们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他对于上帝的创造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否认。他对于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创造天地之后 宣布万有都是美好的，诺斯底的主义对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个最基本的腐蚀。而我们今天在教会从某个角度上讲，我们几乎已经要变成不是诺斯底的诺斯底了，因为我们认为有一些话题是禁区，是塔布，不要谈，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讲。第二个缺失是更大的缺失，我们好像一头鸵鸟把头埋在沙里面，我们晓得周围有非常可怕的环境，但是我们就认为说我们把头塞在沙里面够久之后抬起头来，一切的危险都过去了。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把这个话题当成禁区，从来没有把这个话题当成 taboo， 不可以谈。不但没有，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止把它的影响加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影响我们？男与女两性之间在世俗的观念里尤其如此。怎么影响？一方面来麻木，来麻痹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敏锐度，将男女之间两性所产生的扭曲淫乱的问题的严重性，借着用不同的描述的方法越来越把它轻描淡写。英文是 desensitize， 将人的防御力降低，将人的敏锐度迟钝化。以前谈到这些事情用的字眼，放荡、淫乱这些字眼，现在用不刺耳的方法来表达。我举个例给大家听，假设现在有两个人在办公室里面会谈，其中一个男子把他所发生的事情讲完之后，坐在对面的不论是牧师或者长老或者是执事或者是一个年长的成熟的基督徒，对着对面的这个男子说出底下的这句话来：我认识你这么久，实在心痛，想不到你会犯淫乱的罪。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句话用最温和的态度、最友善的表情、最轻的声音来讲，如果这个规劝对方的人说：我实在心痛，你怎么可能会交上这种淫乱的关系？各位，我告诉你，这两人之间的会谈不会维持太久的。大多数的人拂袖而去，淫乱犯得着用这样子难听的话来讲吗？犯得着来对我的人格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批评吗？我来找你是因为我有一些困难，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描述我这个情形呢？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家庭有可能要面临一个婚变的危机。婚变这两个字就好多了，君不曾听过，变则通，通则达。哎呀，学在这个活在这个世上，有些时候变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活在这个世上变，有些时候变了之后才会更广达。变不一定是坏事，精明的人才懂得变，灵活的人才变得了。木纳呆板，石骨不化，变不了的。有本事的人才有资格，才能变。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孙悟空通天的本领他可以十八变，猪八戒一变怎么样都变不来的。能变是有本事的人。婚变这个字就把这个问题 desensitize。 当然还有更美的字，婚外情。还有更美的字，第二春， 第三春、第四春、第八春，还有更美的字来把这些问题，把它对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警觉性把它迟钝化，把我们的防御力降低。这是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今天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或者说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对一个人说，我认识你这么久，我们这么多的友谊，观察你的家庭，我想不到你会做出这些淫乱的事，我们不敢用这两个字对任何人讲。这是世界已经成功了一半了。世界的另外一半是将男与女两性之间那独特的价值，那个特质，把它廉价化。而世界做这件事情的手法就更高明、更迂回、更无孔不入、更让你无法追踪。怎么做 ？Image， 借着许许多多的形象，借着许许多多的画面，借着视觉的果效。Reinhold Niebuhr， 他在60年前就写过底下的几句话，我把它翻译成中文。60年前他就这样写，他说人类是一个远比自己认为的更加会塑造形象和使用形象的，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存在心中的形象来引导、来塑造、来影响、来产生我们的行为。60年前那个时候，我想所谓的媒体，现在你我已经司空见惯的媒体，想都没有想到那样子的科技的时候， Reinhold Niebuhr 就讲过这句话，我们远比自己以为的更加会塑造形象以及使用形象， image， 视觉果效。我说的，我告诉各位，我说的不是那一些不堪入目的形象，我说的不是那一些，我今天如果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完今天圣经的有一些幻灯片打给你们看，你们都会觉得，哎呀天哪，我们怎么可以接到这里？我说的不是那一些不堪入目的形象，而是那一些看起来无害的东西，没有害处的东西。我们家是在我初三的时候有了第一部的电视机，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可是呢，我跟我的哥哥爱看电视，早在我们有电视机以前。我们家搬到新竹之后，我们对面有个家庭，他们家有个大电视机，所以我跟我哥哥被我爸妈赶到楼上看做功课的时候，就拿起我们买的小望远镜在那里看对面的那个电视，根本不晓得他们在演什么，因为讲话听不大到，但是呢很爱看。所以等到有了我们家爸爸终于买了电视的时候，我们都很爱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最不喜欢的就是看连续剧，看那些欧美的电影，坛岛警旗、Hawaii Five-O 这些，所有的 FBI 联邦调查局这些时候，它里面插了一些广告，不但广告多，而且至少在我初中的时候，台湾的电视业的广告的水准非常的低。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广告就是这样子，广告一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模糊的人影，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而且像是一个女的，就咳了大概三秒钟，两秒钟结束之后，突然之间就有一盒药，一个人手拿着一盒药，突然间塞在荧幕之前，龙角散，散，这广告就结束了。但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龙角散散结束之后，下一个镜头出现又是那个女的，咳了两三秒之后，咻，那个盒子又出现龙角散散，连续来个3-4次， 哎呀，我们小时候看到这样的广告都觉得非常的厌烦，非常讨厌这个广告。可是各位，你知道在我大二的时候，在台北念书的时候，当我远离家乡，有一次我感冒，我咳嗽了，我一边咳就一边走到药店里面，你们猜我在干什么？我在找一个东西，找什么东西？龙角散，赞！一个六年以前我厌烦的形象，在我念台大的时候，在我咳得不得了的时候，在我脑海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远比自己以为的更加会塑造形象和使用形象。我们不知不觉的被心中被脑海里的形象来引导来塑造。又一个广告，一部公车开到车站，门一打开，跳下来一个女孩子，娇美的面容，青春的气息。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不知道是吃了磕头丸还是干什么，她走路的样子非常奇怪。她一下了公车之后，她就甩她的头，哎呀，她那一甩头，你就发现原来她的头发又黑又浓又密，像云一般的厚，像丝一般的亮，像棉花一样的软，但又像水一样的流转。他就甩呀甩呀甩他的头，然后镜头的下一面就是路边经过的一个男孩子，一看到他就傻了眼了。傻了眼的时候就转过来看看看，一头就撞上一个电线杆。撞上电线杆的那一刹那，这个女孩子转过来妩媚的一笑，接下去就是13个字，洋洋洗发精，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念台大的四年，做两个家教，有些时候我告诉我的妈妈，我说你不需要替我出学费。为什么？因为我去台北念书这件事情，我妈妈心里面很不舒服，因为新竹有两个非常棒的大学，我拒绝填在我的志愿表上。我说我不要住在新竹，我不要住在家里，我不要靠家里金，我要远走高飞。所以当我进了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妈妈还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到远处念还要付房租什么。所以我告诉我妈，我说你不用替我付学费，做两个家教，赚钱，自己付学费，自己付房租，自己就吃的。有些时候我知道我口袋里的钱必须让我中饭不吃，留到晚饭吃。有些时候我晚饭走到了那个罗斯福路新生南路旁边的摊子的时候，我进了那个面摊，我叫牛肉汤面，不叫牛肉面，因为多一个字就少很多钱，因为那碗里面没有肉，只有汤。可是我大学四年的洗发精，我要求品牌。你们猜我大学四年的洗发精是用什么牌子？洋洋洗发精，不一样就是 Amen。 我们远比自己认为的更加会塑造形象和使用形象。我们不知不觉地被存在心中的形象引导和魔造。那个广告，那一个要卖给人最基本的、最普通的民生所需的广告，每一个人每隔几天都必须洗一下头发的广告，他都把它带上两性之间的色彩。借助两性之间上帝所创造那独特的吸引力，那个只能够在一男一女当中产生的吸引力，那个不是一个女的从公车下来的时候八竿子都打不到关系的男的看了她之后一头撞向电线杆，那个洗发精要借着这个吸引力来促销。将两性之间独特的价值廉价化， 你知道在大众媒体里面，特别在广告界里面，英文有两个字 Sex Sales， 翻译成中文是性是可以赚钱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说哎呀不要提不要提牧师啊，绝对不要提的两性之间交易所产生的交换的钱。前阵子还有一个谣言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天王巨星听说又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不是 Sex sale 的意思就是说两性之间的吸引力是可以拿来利用成为商业化的力量的，这是这世界更可怕的地方。性的商业化不只是出卖性的可怕，乃是那最基本的最平常的东西都要借助这一个男女之间的特质来促销。你打开电视，汽车的广告，贵的是汽车的广告，便宜到洗发精刷牙都要带上这些色彩，这是这世界可怕的地方。 Desensitize， 一方面把我们的防御力瓦解了，一方面把这两性之间的特质那独特的美把它廉价化，把它商业化。我们远比自己以为的更加会塑造形象和使用形象，而上帝的话毫不避讳，所以在箴言第五章到第七章，智慧发出一个呼喊，发出一个警告的时候，在这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智慧的言语毫不避讳的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幕又一幕的形象，视觉的果效在我们面前完全展开。好像智慧说，如果我借着一些思绪性的一些教导你听不明白，如果我借着某一些所谓的一些理念性的教导你如果不明白的话，我现在透过一个人所看到的窗户，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熟悉窗户了，有人的电脑上面还开七八个 window 对不对，这里打开一个窗户让你看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画面。第七节，我见愚蒙人类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一个愚蒙人少年人中一个无知的少年人。第七节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哎呀这个形象，圣经的话语太妙了。这个少年人，这个无知，他真的是无知吗？他是无知吗？还是他明明知道一点点？为什么我说他不是那么的无知呢？为什么他从那个街上经过，而且他好像走不止一次，他在黄昏走过一次，他隔几天在晚上又走，第九节或半夜会黑暗他至少走过四次，他为什么要走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为什么有一些老年人有一些智慧的人说那条街是不能走过去的，而这个愚蒙人却不知道怎么回事走过去，而且他每一次走的时候越走他越挑的时间怎么样越晚，他是不是有某种的期盼？他是不是听他的同伴听说过？他是不是晓得有可能走过这条街会遇到一个好运气，他有一天就黄昏鼓起勇气走，哎呀走的时候那个滋味可好了，那个心里蹦咚蹦咚蹦咚蹦咚这样跳，从来没有觉得活得这么真实过的，在里面走走走走过去，走完之后怎么样？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说哦，这一次没有碰到好运，为什么？天太亮了，我下一次晚上走，再活一次，哎呀心头小鹿又蹦蹦蹦蹦蹦蹦跳了一次，又没碰到什么事情，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第四节，看啊， 好像是一个惊讶。如果用英文的话是什么字你猜？ Bingo！ 给你撞倒了，运气来了。这下去一步一步的发展中，上帝的话借着这个形象让我们看，上帝的话让人震惊之处，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了，我在这里只讲两样事情。在我仔细的去看这段经文，让我自己好像被一个智慧带到窗户那里去，透过那窗户看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很让我们惊讶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神的话将男女之间在世俗观念中的扭曲转变过来。3000年前，男人在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家庭地位、经济地位各方面都比女人占了非常大的优势，而且是那个时候的女人无法克服的优势。所以在世俗的观念里面，在3000年前箴言写的时候，大概是那时候，好像在两性之间，男人似乎是那个获取利益的、强势的，只有有本事的男人在这方面可以得着，而女人在世俗的观念里好像多多少少带上一个色彩，只是一个战利品，只是一个被征服的战利品。用难听的字，英文字来讲的话，女人好像只是个 commodity， 是一个被获取的利益，是一个被占有的利益，不是这样子吗？面对一个丑陋的关系，面对一个混乱的关系，面对一个淫乱的关系，社会对这两个人当中，一方面对其中的一个当事人说那个女人下流，但是转过来对同样的关系却说那个是一个风流男子。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同样一个关系，为什么一个当事人是下流，另外一个当事什么风流？这是世俗的观念。就连现在父母对于家中年轻的男孩女孩的教导，有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哎呀，男孩女孩到了青春期，对那个女孩子家讲，你可要小心啊，你要小心一点啊，你不要出去啊，你晚上几点以前一定要回来啊，为什么？千万不要让男孩子怎么样占了你的便宜。同样对自己的女孩，对家的女儿这样警告的，如果他家有男孩子长到同样年龄的时候，如果在外面胡搞一天，别人来讲的时候，哎呀，男孩子嘛，年轻的时候怎么样，玩玩是无妨的，年轻的时候不风流，长大了就不知道乖，甚至用这样的话来讲，哎呀，我心里面小时候我就听父母们大人们在一起的确有这样子交谈过，等到我自己有一天长大了，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之后，我突然间发现，我说谁家的女孩那么倒霉，给你家的男孩子年轻的时候怎么样随便玩玩的。这是世俗的观念，这是世俗在我们今天男女之间的关系上一直有这个隐藏在脑海里面的观念。但在箴言第7章，你却看到一个跟世俗观念完全相反的画面。那一位烈焰者，那一个自己以为自己 bingo 今天好运的人，那位烈焰者最后成为什么？被猎物。 The hunter becomes hunted。 那一个猎取者，那一个烈焰者成为被猎的。22节到23节，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 带着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进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The hunter becomes hunted， 那一位猎焰者，那一位猎取者成为被猎物，甚至于比被猎物还要凄惨。被猎物至少还怎么样，还躲得了啊。我们家又养了一只狗，每天早上带它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家附近的松鼠兔子只要一听到我们家开大门就赶快跑。在养这狗之前都不是这个样子，在养这狗之前我到院子里，我们的兔子就看看我，现在我们家院子兔子怎么都跑光了。为什么？因为它知道咱家来了一只大狗，75磅的大狗，所以这些被猎物，这些小动物，我只要一开大门，就全部跑光了。被猎物还晓得躲，还晓得逃，还晓得奔命。这里面这个男人，他好像牛被牵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你如果觉得这个画面不够清楚的话，我告诉你，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一个带着这种邪念的男人就像一只苍蝇在空中飞，飞飞的就看见，哎呀，桌上有一个还带着血水还翻着一点腥味的一块牛肉，一看可乐的嗖就往下飞，在他的嘴要咬到那一块带着血水的腥肉之前，突然间醒过来，发现那不是一块动不了的肥肉，那是一个蜘蛛网。再转身一看，一个又黑又大的黑寡妇从那个网上怎么样爬过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我希望这个 image 在你的脑海里面深深的留着，就像羊羊洗发精曾经在我脑海里留着一样。为什么？因为有中年人，有中年人还比那无知的少年人更无知。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很奇特的事情，这个愚蒙人所遇见的女子所提供给他的只是奉承、谄媚、诱惑的语言。换句话讲，这个所谓的艳遇没那么艳。这里面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说，这里面完全不讲这个女子长得什么样子，只是说她嘴里面所说的话。21节，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整个箴言智慧书没有让我们看到他面貌娇美，只让我们听到他的花言巧语。换句话讲，这一个少年人遇见的女子并没有提供任何实际诱惑的条件。这什么意思？人被引诱不一定是因为真的发现有更美的，只是因为听到许多的花言巧语、谄媚的嘴。这什么意思？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叫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开始学爹声爹语的讲话。哎呀，你先生一回来，就爹声爹语的讲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虽然有一些所谓的讲座，有一些谈到这方面的讲座可能会教，这绝对是，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姐妹，你不需要爹声爹语的讲话，但是我要提醒你箴言里面几句话。19章13节，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不停的滴，那个雨水不停的滴，不停的滴。你不需要爹声爹语，你只要把那不停滴漏的雨水怎么样关掉就好。箴言21章19节，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还有，宁可
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各位弟兄，各位姐妹，如果有一天你先生拿着被铺，你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到房顶去，你这时候就要小心了。你的先生是个好先生，他没有跑到旷野去，他跑到房顶去，而这时候呢，你就感谢主，你没有买那两层楼的高楼，你买的是 ranch， 因为他晚上在房顶睡着了，滚下来怎么样，只是摔断腿而已，不会摔死。姐妹啊，You don't have to be pretty. You just have to be kind. 你不需要美丽，你不需要心里面一直在想，我怎么样能够维持跟那些电视上的那些广告的女明星来抗衡。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也是在一些有时候预备一些基督教基督化婚姻家庭的时候，会上网上去搜集一些资料来看一看。这个是世俗的探讨，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有一些教训。我曾经找到一篇，有人问专家说，他说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他的配偶有了淫乱的关系，他一直问一直问，追问是谁，知道是同事，配偶的同事，想问是谁，想看庐山真面目。这个回复他的人告诉他说，他说当婚姻产生婚变，好听的字哈，配偶中的一方很想知道那另一个人究竟是谁，想见见庐山真面目。他说最好不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如果一眼去看发现他年轻貌美，这时候怎么办？完蛋了，非常挫折， no competition 嘛，对不对？你如果发现他真的年轻貌美，你知道没有 competition， 然后这个文章很有意思，他说不但你会觉得非常的挫折，你会非常的恨自己，你心里会想说他看得上这个的，为什么我怎么样没看上他，为什么我看我自己的配偶怎么看都看得不顺眼，这个条件这么好的会愿意投胎送抱。他说所以你不要去看，因为你看见他的条件比你好，你会非常的挫折，非常的恼恨。他说如果你看那个人相貌平庸，甚至于低自己一等，这时候你会怎么样，非常的火大，你为了那个玩意儿把我怎么样，把我给丢了，非常的受辱感。所以这个人说 Don't look， 没有任何实质。这是箴言这里所说的，让我们看到两个震惊人的地方，两个震惊唤醒幻梦中的人。没有忠实尾声的婚姻的男女两性之间，只是带来毁灭。没有忠实尾声的婚姻之男女两性之间，只是带来毁灭、死亡、幻灭。所有曾经有过的刺激、兴奋，甚至于好像又活过来了，都是一个幻觉。有一个中年男子就曾经活在这个梦幻中，他去听到朋友的规劝，说你挽回自己的家庭，去教会找牧师谈谈吧。那个牧师一针见血地告诉他，你现在这个所以让你觉得更好的，全然是一片幻灭，因为对方也是有夫之妇。牧师就问他，他可以抛弃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不可以再抛弃你？哎呀，他跟他丈夫之间关系很差，讲话非常的这个两个人之间讲话都是难听的话，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讲话都是好听的话。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这个牧师就告诉他，告诉他如何断绝这个关系，告诉他说没有断绝这个关系之前不要再来找我谈，不要再来找这个牧师谈。两三个月之后，透过别人的了解，这个男子家庭破灭，跟那个女子也破灭了。没有尾声的婚姻，指男女两性之间只是毁灭，只是破灭，只是虚空。为什么我要讲这篇大？弟兄姐妹会不会想说，哎呀，詹姆斯是不是知道很多内幕，所以他终于有一天压力受得太大，非讲这个不可。等一下我们出去在那个外面跟人家握手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哎呦，这个家庭我可不可以跟他握手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一方面已经没有那种幼稚的 innocence， 认为教会不讲这些事情，只要让大家读经祷告 everything will be fine。我已经没有那种幼稚的 innocent 了，但是我也知道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或者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成长的文化很不好，但多少靠着上帝一般的恩典，沉留了一些其实神本意的事情。我请同工放下一个箴言十五章，箴言第五章15-19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下一段，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第十九节你们自己读自己看，我不要念，因为教会的信息是有录音的，然后这个人网络上一听，然后说哇，这个教会变成什么教会了，怎么有牧师读这种东西。在古代喝水是那么可贵的，那么珍惜，那么不容易的情况之下，智慧好像问人一句话说，你是宁可你家里有一口只有你的井水，你只有你喝这个井水，你也不去任何外面喝，你也不会到大街上，你也不会到公共的角落，那一口给其他人践踏了多少次的井水，泥巴在外面的井水，甚至于有人喝完之后噗还吐一口口水吐回那井源的水，你不去喝，你只珍惜你自己家里面，你用石头，你用砖块清清楚楚堆砌起来修整的干干净净的井水， Which one you will drink from？你要喝哪一口井？我讲这个信息，因为上帝的话正本清源，正本到底人在这件事情上是什么样子？两性相悦，在婚姻观中是上帝在婚姻里面所赐的福气，一男一女之间排他排外，专属对方。Exclusiveness 是一个福气，所以万一我们当中有一些你在这福中的人，但是因为你受过很多这些画面的影响，包括张红受过洋洋洗发精的影响，所以万一你在脑海里面曾经有想过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太胆小了，害怕，我告诉你，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要怕，这个害怕是个宝贵的害怕，这个胆小是个宝贵的胆小。我要各位能够明白，让我们成为一个人在福中深知福的人， 第二个用意是清源，请放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不道德的世界，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世界。 The world is terrible not because it is immoral, it is amoral. 世界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世界，因为不道德的世界至少他还知道道德的存在，他至少还知道有一些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不能成为这样，但他至少知道应该是这样。但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Amoral world, 没有道德的世界。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被世俗的熏陶，甚至于污染，甚至于到一天有某种的捆绑捆锁，愿基督赐给你的洁净，赐给你释放，赐给你自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按照我们原先的光景，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有样学样活下去。感谢你，你的儿子荣耀地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同时也惊觉万有人都是美好的，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包括我们男女之间的需要，我们生理的需要都是美好的。主啊，这个世界把丑的美化，把美的丑化，恳求主你的话语正本清源，让我们在这当中许许多多福中的人深知福。若是我们当中有些人需要你的释放恩典来剪断他们的捆锁，我们也相信，我这时候也祷告，单单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死而复活的大能，愿这释放荣耀的临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